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近日，中国深圳发生了一起煤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件，备受社会关注。为深入探讨高层建筑的安全设计与防灾措施，本台特别采访了来自 BJ Architects 的澳大利亚建筑师郭静，听他向我们讲述澳大利亚的建筑行业如何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有效预防煤气泄漏和火灾。
在澳洲呢，关于煤气管道，物业也是属于物业负责的，物业公司会定期检查这个公共区域的煤气设备啊、管道啊、连接点这些。像这次发生的这种私人单元内部的煤气设备，如果私人单元里房子长期无人居住，物业也不会进入到单元里面说进行定期检查。这个关于进入的单元内部，责任也在于这个房主和租户。所以如果担心煤气的问题，也要租户和房主自己联系专业的这个煤气检查服务，确保家里的煤气设备正常，是这样的。
OK， 也就是说，其实像比如说深圳这样的事件的话，澳洲这边它其实就说这种事件可能是不是其实说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它如果家里没有人住的话，就是时间长了。就是这个事情可能还是有这个隐患，是吗？
有这个隐患在，但是很难发生的。我觉得澳洲和国内最大的区别在于，澳洲的这一套防火系统它是比较完善的。就在我们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可能这个防火楼梯啊，这个报警器啊，国内还有国外都有这些设备。但是在澳洲这边，可能大家利用就是这一套系统，这利用的会更有效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在澳洲，这公寓里边每家每户都有 fire alarm 这个火灾报警器。如果你这一户的比如煤气泄漏了，这个火灾报警器会立即响起来。如果在几分钟内你这事情没有解决，整栋大楼的火灾报警器都会想起来。这个整栋大楼是连着直接连着这个消防局的，消防局他会立马赶到来解决这个事情，可能很难就像这边像国内愈演愈烈到直接爆炸。国内其实也有这套系统，但是利用的这个效率可能这个利用率或者是具体实践起来情况不一样，所以才导致了最后的这个惨剧，就是挺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发生。我觉得关键点可能在于这里吧。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边有一家人他们没有人住，但是他煤气泄漏的话，那个报警器是会响的，是吗？就是不存在比如说我这个 apartment 这个人他没有住，但是他也没有报警器，就没有这种情况。
对，在澳洲的高层公寓，他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报警器存在的。而且大家如果住过公寓的话也知道，澳洲每年它都有一个强制性检测，每年如果是物业公司，它可能不到每年，它定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它就会整栋大楼测试这个报警器，你家里的报警器是不是好的，是不是一直在工作的。而且每年这个物业公司会对这个建筑物消防设施还进行强制性的检测，它是由第三方这个机构提供的检测，它会进入到每家每户里去看你家这个消防设备是不是还在工作，有没有坏。
那假如说这家人没有人住，那他怎么他这个例行检查还能做吗？
是要做的，他要联系到这个住户或者联系到这个租客，他应该是要会强制性进行检测的。
那如果说这家人他没有人住，但火警响了，那个消防他们会直接进入这一家吗？
对的，没错，他们会直接进，没有钥匙他们也可以要直接进入这一家去灭火，去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大楼一般都会有这个自动这个 panel， 你哪家的 报警器，哪家的一个报警器响了，引起这整栋大楼响，他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消防员来到这栋大楼，他通过这个看到是哪家哪户，他会直接进入进去。在高层公寓住宅里，每家每户的钥匙也是不允许轻易换掉的。如果大家住过公寓，可能知道你换钥的时候，换钥匙的时候也要跟这个 strata manager 一起商量一下，看怎么换锁法。因为大家可以不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你家的钥匙是可以打开你这一层防火楼梯的门的。你的所有这一层的邻居们他家的钥匙，虽然你每家每户钥匙不一样，但是都可以打开你这一层的防火楼梯的门。这个也是为了可能认真出现火灾的时候，大家这个打开这个门，不管从里面从外面，就会都打开这个门，就会比较方便，逃生也会比较方便。包括这一整栋楼这个钥匙比较统一的话，也有可能是真正发生火灾的时候，消防局过来联系 building manager， 可能打开每家每户的门，这个也会比较方便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次就是深圳的事情，他们我看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对于那种超高层的建筑，可能因为他们这次可能救援的话也是说那个消防是不是它只能达到一定的高度，那超过这个高度的话，它的救援就会比较困难。就不知道澳洲是怎么样去面对这种超高层建筑的一个就是救援火灾救援它是怎么样的。
发生火灾这个消防的救援方式，一般澳洲的消防云梯呢，就是那个消防车，它这个伸出去梯子能达到大概是10到20层，也就是30到60米之间吧，也取决于当地消防队的这个装备的情况。超过这个高度之外的呢，第一层防线，我觉得主要就是对建筑内部的消防系统，通过配备完善的这个大楼里面都有完善这个自动喷淋系统，一旦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解决不了，这个自动喷淋系统它就会启动，开始第一时间。还有就是建筑里的这个消防楼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旦澳洲这边的警报响起，我们也都训练过，大家要通过这个消防楼梯，走出这栋大楼，尽量不要使用这个电梯，因为电梯容易在火灾中失灵或者成为这烟雾通道。第二道防线就是消防员过来救助，他会通过消防楼梯来找到要救助的位置，或者是通过高空的这个绳索来进行救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建筑高度它达到比如说20层以上的话，基本上就只能说依靠那个就是说楼梯逃生是吗？
对，是的，楼梯逃生，或者是就要通过一些住户的自救的方法了。你不要使用电梯等待来救援，或者是你通过一些如果你无法逃生的话，你用湿毛巾或者湿布堵住门缝啊，避免这些烟雾进入到你家室内，或者是在这个时候你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用手电筒啊，用手机啊，闪光灯这些比较醒目的东西发出求救信号。还有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要准备一些防烟面罩啊，在家里，或者在用湿毛巾你堵住嘴，堵住鼻子，来进行一些自救，等待这消防人员来救助你。
那关于就是澳洲高层建筑在比如说消防救援方面跟国内有没有什么不同吗？
关于建筑设计这块儿，主要的差异在于可能澳洲建筑设计更注重这个防火分区，要求这个楼梯间的防火隔断更严密，它能更有效的阻止火焰的蔓延。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做设计这一块，澳洲的消防疏散距离更短。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从你家的这个入户门跑到消防楼梯这个距离，在这边设计要求是更短的。我国内高层建筑可能因为功能的要求，还有注重空间的利用，防火分区可能比较相对开放吧。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材料的检测这一块，澳洲对于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检测更严格一点，我觉得国内逐渐 应该也在提升，但是实际的执行中可能因为开发成本控制就存在差异性。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之前咱们聊过的，就是住户的教育。澳洲更注重住户这消防知识宣传和演练，每年呢这个物业都会组织消防疏散演习，包括我们公司这栋商业大楼也是一样，更注重这个演习，每年都要进行这个防火演习。如果这个防火警报响了，大家应该怎么做，往哪里走。国内虽然消防意识也在增强吧，但是我觉得部分地区可能更需要加强培训，还有它这个演练的覆盖的这个面积覆盖率，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如澳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检测的强制性，澳洲每年的这个高层公寓每一户每一家每一户里面的这个防火警报防火的这个设备都要进行第三方注册机构提供认证，确保这些设施都是好的，都是始终有效的。但国内部分高层的建筑消防这些设备维护我觉得存在不定期，而且就是维护不太到位吧，这才是我觉得发生这次惨剧的关键问题。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